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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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昨天讲到了闻法应该要具备的动机、态度以及学习的方法，这些都是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学好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另外，我们在闻法的时候，也要重视威仪，不要让自己进入到一种放逸的状态。放逸的状态就是放纵自己，就是身体呀，放纵自己的一些妄想，放纵自己的懈怠，从身心上的放逸都是不对的。所以闻法的时候还是需要保持一种专注力，保持一种精进，要有精进的心来听闻佛法，这样呢，法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心相系里边去。也不要把这个听法当作是禅修，闭着眼睛，这个就是把它做一种禅修来对待，这也是不对的。所以闻法的时候要用心听，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这一次这个上课的内容，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叫做汉传佛教建设大纲。其实这个题目呢，也是代表着我长时间以来对佛教的思考的一个结果。我们知道汉传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可是宋元明清之后一路走向衰落，到了清朝简直是衰落的无以复加。这样的一个这个汉传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为什么会走向衰落，作为我们今天的 佛子来说，我们是需要去检讨，因为只有通过检讨，只有通过反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继承我们的传统。什么是传统？其实当我们说到这个传统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啊，其实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一切，所继承的一切，显然都是佛教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它是不是优良传统，还是陈规陋习，其实这是我们需要去检讨。因为佛法在这个2000多年流传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都会形成它的特有的风格，以及在教理的弘扬上也有所不同。比如说，南传佛教有南传佛教的传统，藏传佛教有藏传佛教的传统。我们佛教在隋唐时期也有隋唐时期的传统，我们今天的传统，今天继承的这个传统，它也是一种传统。究竟什么样的传统才是优良的传统？就是我们需要有智慧才能去辨别，否则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把一些陈规陋习当作是一种优良传统。所以我在这个多年教学弘法以来，我一直在对汉传佛教的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探讨汉传佛教衰落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第二个方面，我在思考究竟什么是代表着佛法的这个优良传统，究竟是什么是代表着佛法的根本精神，究竟什么是佛法的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我们说到佛法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的语系，比如我们汉传就有8个宗派，整个世界的佛教有3个语系，南传、汉传、藏传。那么这些众多的宗派、众多的语系的佛教，究竟有没有他们的共同的核心的要素？他们共同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共同的基础？他们共同的基础是什么？还有呢，我们今天的出家人面对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修学？怎么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修行？ 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啊，是一个高度的知性发达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修学上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方便，在修学上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选择上给我们造成，也给我们造成的极大的困扰。所以我感觉很多人学佛其实是像逛街似的，东看看西看看，我看多数人的修学都是不得要领。虽然说知性很发达，了解佛教很方便，但是真的要找到一个好的善知识，能对我们修学进行有效引导的老师并不多。所以这个时代呢，就是修学佛法其实也是蛮困难的，也是蛮困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佛教在弘扬上，在弘法上也是非常的薄弱。你看现在这个基督教的发展势头很猛啊，其实他们的道理很简单，他们的传播模式也很简单。你看就像肯德基，一个鸡腿可以卖遍世界。哎，为什么？是不是就那个鸡腿很特别吗？不是的，是它的传播模式好。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就是关注这个佛教的部教学这一块，我觉得佛教应该要建设佛教的部教学。但是我们佛教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写过部教学，好像有一个法师有写过，但写的也是不怎么样。但是基督教在这个几百年来一直在研究部教学，他们的部教学的著作简直汗流冲动。哎，而我们佛教呢，虽然有着这么好的智慧，有着这么好的教理，可是因为缺乏一个推广的模式，现代的推广的模式，使得这个佛法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弘扬。所以我觉得佛法其实就是两个问题，重点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个人修学问题，第二个是佛教传播问题。哎，就是一个是属于自觉，一个是属于觉他，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这是佛教的两大问题。那么这个两个问题呢，在目前的佛教界做的都非常不好。我们有很多道场不仅没有良好的弘法模式，或者说没有去做弘法，甚至这个展现出来的很多负面形象，给这个教界给社会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就是所以我就在思考，就是我们现在的佛教界，我们当代的这个教界，佛教在两千多年的这个流传的过程中，那么今天已经传播到我们这一代的出家人的手上， 那我们这一代的出家人佛弟子，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一方面如何的去继承，如何的去实践，然后就是如何的去传播。我们去年有拍过一个片，但是还没有制作，这个还没有剪辑出来。这个片的名字就叫做《如来史》，如来史使者，如来的使者。这个片要讲一个什么内容呢？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知道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他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这个他发现了每一个生命都具有自我觉醒的能力，都具有自我拯救的能力。佛陀在他一生45年的弘法的过程中，他就是通过种种方式帮助众生去认识，去开显这样的一种觉醒能力、解脱能力、自救能力。那佛陀45年的说法留下的，就是传承了许多弟子，也留下了大量的经教。那么这些经教、这些修行的法门，通过祖师大德们的登登相续、代代相传，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传到我们现在。那么作为佛的弟子，其实他就是如来的使者，他所实践的就是如来所实践之道，如来要实践的这个大道，觉醒之道。他所传播的也是如来要传播的大道，觉醒之道。所以就是每一个佛弟子其实都是如来的使者，都是承担着实践生命的觉醒和传播觉醒之道、解脱之道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使命。但是面对我们今天面对这个2000多年以来的佛教的传统，佛教在流传的过程中，随着文化区域的不同，随着众生根基的不同，整个佛法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越来越驳杂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才能更好的去继承？那么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我一直在做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探索。比如说针对信仰的缺失、信仰的淡化，我有专门写过皈依修学手册，以及提倡关于皈依的修行。其实皈依的修行目的就是为了信仰建设。针对我们汉传佛教长期以来大乘精神缺失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大乘精神，什么叫大乘精神？大乘精神就是崇高的利他主义精神，是积极的入世精神，是慈悲的、大慈大悲的菩萨精神。那么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汉传佛教虽然是大乘佛教，但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在我们汉传地区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彰显。 比如说很多人修禅宗的念佛的，更多的都是关注的是个人了生死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佛教能够以世人这个悲观消极出世，甚至认为对这个社会没有用，这样的一些负面形象，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大乘的精神没有能够彰显。大乘的精神是什么？大乘的精神的主要思想其实就是菩提心教法，就是菩提心教法。菩提心就是一种崇高的利他主义愿望，作为大乘行人首先必须要建立崇高的这个利他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愿望。如果这个愿望没有升起，那其实说不上是大乘行者，说不上是大乘行者。所以在过去我也对这个菩提心教法也专门做的弘扬，也有讲过写过关于认识菩提心、菩提心修行，还有专门编过关于这个菩提心的传绍仪轨，也就是我们汉传佛教过去重视讲言顿，就像重视禅宗讲究这个顿悟成佛，不喜欢基础，不喜欢次第。其实在菩萨行的修行上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受菩萨戒，但是不重视菩提心戒。其实在印度的传统里边，在菩提心戒之前还有菩萨戒，先要受的菩提心戒，真正的发起菩提心呢，然后才有资格受菩萨戒。我们把菩提心的基础给忽略了，所以这也正是大乘精神缺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针对教团的这个僧人素质，这个素质问题，还有针对教团的管理问题，在过去我也专门讲过戒律，有出过以戒为师这一方面有几本书，那么还有针对大众修学无系的现象，那我也专门这个弘扬道次第，甚至在目前提出了一套三级修学模式，三级修学模式。那么还有呢，就是针对这个教团呢，关于整个佛教的建设，我在这个第二次世界佛教论坛第一次有提供一篇文章，叫做一个根本三个要领，一个根本三个要领。所以一个根本就是我们整个佛教界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是如果简单的归纳一下，其实就是不外乎一个根本三个要领。这个一个根本呢，其实就是有关于佛教修学体系的建设，有关于佛教修学体系的建设，就是我们当今的当今人的修行，我们应该依托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学体系。三大要领，主要就是我们当前佛教的这个问题虽然很多，其实不外乎三个问题，三个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个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僧团管理问题， 第二个就是佛教教义问题，就是僧团的教育问题，也就是包括出家人的这个教育，就是出家人的修学问题。第三个就是弘法布教问题，其实佛教界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不外乎这个三种：僧团行政管理问题，这个僧协的教育制度问题，还有呢就是弘法布教问题。那么我们就是有做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些思考。那么从去年以来就开始重视对这个佛陀的了解，就是弘扬，就是这个就是帮助大家，倡导大家应该要去了解佛陀。我们这个佛教徒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不太重视去了解佛陀，我们也可能对阿弥陀佛还很熟悉，但对释迦牟尼，对我们的本师啊，反而不太重视去了解。可是佛陀释迦牟尼啊，他是我们佛法的源头，佛法是从他那里来的。如果我们了解他，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佛法。所以从去年开始呢，我就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叫走进佛陀，认识佛法。我们应该走进佛陀，因为走进佛陀才能够更好的认识佛法。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讲这个汉传佛教建设大纲这样的一个课程，我想一想，我们首先也还是应该从佛陀开始学习，从了解佛陀开始。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佛陀的了解，事实上是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佛法。尤其是我们当前的佛教，当前的佛教啊，基本上是变成一种偏向于信仰型的佛教，而不是一种教育型的佛教。就像我们这个寺庙，很多寺庙我们供了很多佛像，所以很多人到寺庙来这个烧香磕头拜佛，求平安，求保佑。那么他们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到寺庙来是来向佛陀学习，是来学佛，学佛是可以向佛陀学习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即便是在很多佛教徒的心目中，我们也总是觉得佛陀他是高不可攀的，他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不敢想象着我们可以向佛陀学习，我们也不敢想象着佛陀他的这个他的一个修行的经验，比如他的出家，他的求道，他的成道，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的一个修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们有没有借鉴的意义？如果我们觉得佛陀是高不可攀的再来人，他早就成佛了，那么他到这个人间来，他所有的视线，他的表现，那么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啊， 他那个是一个特殊的经验，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对我们平常人来说，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学习的。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佛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定位，把佛陀定位为佛陀，其实他也是从一个普通人成佛的。当然我们虽然说到这个普通人，并不是说普通人都一样，只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我们的这个根基慧根也都不一样，也不对，不是都一样的。那佛陀这个当然他的生命的起点这个跟我们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共同的是什么呢？佛陀他是以人的身份成佛的。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他跟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找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佛陀，了解佛陀啊，事实上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佛陀跟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相同点和差异点。相同点就是说，首先他也是从一个这个凡夫，从作为一个人通过修行最终成佛。那从这一点来说，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凡夫的众生，我们只要通过修行，我们最终也都是可以成佛的，也都是可以成佛的。那么佛陀跟我们平常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啊，也是佛经里边经常讲到的，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在这个佛性上，在这个觉性上，佛三世诸佛和六道一切众生是无二无别的。三世诸佛和六道一切众生是无二无别的。那也就是说，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跟佛陀啊，也是具有共同的一个起点。这个共同的起点，也就是都具备这种成佛的潜质，都具备觉悟的本性。那么佛跟众生它的差别在哪里？它跟我们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迷和悟的不同。迷和悟，众生是代表着迷的状态，佛陀是代表着觉悟的状态。佛陀是代表着觉悟的状态。什么叫迷？什么叫悟？迷就是迷失了觉悟的本性，找不到觉悟本性的，看不到觉悟本性的，把它丢掉了，看不到了。就像这个天上这个云彩呀，一出现，结果把那个阳光给挡住了，所以看不到阳光。但是阳光其实还在哪里？太阳还是在那里，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说， 就是佛跟众生啊，就是不一样。但是有一天把这个迷惑欺上了，这个觉悟的本性开显出来的，那么众生跟佛啊也就完全是一样的，也就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佛跟众生的差别和不同，最大的差别，最大的相同是在这里。当然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的，根据大乘的经典讲到的更多的是，哎呀，佛陀的那种无量神通啊，什么在这个十方世界这种各种各样的神变，因为我们看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会拉大了佛跟众生的这种差异。但其实这些差异，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不是本质上的差异，它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迷和悟的问题上，而不是在于能力的大小。能力大小当然也是一种差异，但是这不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讲到，我如果我们定位佛陀他是一个从一个凡人这个通过修行成佛，也就是通过一个平凡的这个一个人，他如何是从迷的状态走向觉醒。如果我们这么定位的话，那佛陀的一切修行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借鉴的，都是可以借鉴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陀，简单的了解一下佛陀的这个，他从他的修道经历以及他说法，他45年说法，这个45年说了很多法，从我们现在来看，你看有这个声闻乘的经典，有大乘的经典，啊，简直汗流冲动，说了那么多的法。那这个佛陀的教法里边，他有没有他的基本大纲？他的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思想？我们能不能从佛陀的说法里边去发现他的最初的基本思想？其实是有的，不是没有的。佛陀成道之后，最初的说法就是转法轮，三转法轮，三转法轮所宣示的四谛法门，其实就是佛陀宣教的一个基本纲领。在他未来45年说法的过程中，其实都没有离开这个四谛的这样的一个纲领。所以这个四谛法门很重要啊，哎，就是这个佛陀他真是很有智慧，他用四个字，四谛法门就是四个字，苦集灭道。他把众生生死轮回以及这个圣贤走向解脱的这种因果原理、轮回的原理、解脱的原理，通通都给交代清楚了。就像我们昨天上课讲到，佛陀对我们凡夫众生的整个三命状态就用了三个字，贪嗔痴。我们世间上的人对世间人的生活啊现象的描述，你看要写出多少东西出来，用多少东西，科学啊哲学啊，哎，你看写了多少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说清楚了。可是佛陀只用了三个字，贪嗔痴就搞定了。正像这个道理一样，你看佛陀对众生的整个轮回以及轮回状态、轮回的因果 以及如何从轮回走向解脱，这样的一个从轮回的因果到这个解脱的因果，他仅仅用了四个字就把它说得清清楚楚了。这要是没有大智慧是做不到了，没有极大的智慧，他是没有把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些问题说得这么简单啊。所以我经常讲，我说知识是复杂的，智慧是简单的，因为智慧看到的是本质，知识看到的是现象，知识了解的掌握的是现象，现象总是千差万别，但是本质就是非常简单的，所以佛陀看到的是本质，所以他可以化繁为简。那我们从佛陀的这个出家求道成道以及说法这样的一些过程，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学佛的人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的意义，非常重要的借鉴的意义。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根据这个就是分别的给大家介绍，因为我们今年这个学期还会讲到佛传，有这一门课，那这一门课呢到了时候可能会按这个佛传的书给你们，就是另外一个法师会给你们做具体的解读，我只要是围绕着一些点来做一些说明，不是给你们照本宣科的去说的，这个说的方式是不一样啊。那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个出家的问题，就是佛陀的出家，佛陀的出家这是一个大事啊。这个有一个学者讲，佛陀的出家是一种伟大的幻气，是一种伟大的幻气，出家其实就是一种幻气。幻气对世俗生活的占有，幻气对世俗生活的占有，那么这种幻气呢，事实上是我们摆脱我们生命中的贪着，走向解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谓家是什么？家就是一种占有，家是无名的堡垒，这个它是贪着的堡垒，家是一个贪着的堡垒，它是占有的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通过对感情的占有，对财富的占有，这个形成了一个家，因为有了这个家就会产生贪着，对感情的贪着，对家人的贪着，对财富的贪着，对事业的贪着，那么因为这个贪着就会使得我们啊不得解脱啊。这个为什么会要追求解脱呢？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没有这个解脱这个观念？这个西方文化里面有没有强调解脱这个观念？好像似乎都没有特别的说到，但是印度的文化里边，在这个印度的文化里边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这个特征呢，就是它强调的是生死轮回和涅槃解脱。我们今天讲生死轮回、涅槃解脱，以为这都是佛教思想，其实不是。它是印度传统宗教中的一种普遍的思想。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会讲到生死轮回，都会以这个追求涅槃和解脱为目的。我们今天讲到的佛教，它也不是这个印度最早的宗教。我们知道婆罗门教就有3000多年的历史，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佛经里边讲有96种外道，有96种外道，那就意味着有96种宗教咯。可见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它是大量的生产宗教的一个国家，这个就它的宗教很发达，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思想可能在印度它都能找到源头，都能找到相同的思想。因为印度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热带，生活人们生活来源啊也会比较容易。那印度最早的宗教是婆罗门教，也就是后来改变过的印度教。据说这个婆罗门教呢，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人，每一个人啊，他一生啊，会有4个时期，要经历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防恨期，防恨就是学习了，就是要学习过一种清净的这个学习啊，学习做人啊，学习知识啊，学习韦陀啊，什么什么这些宗教的经典，少教育就是少教育的时期吧。那第二个时期呢，叫做基家期，就是结婚，就是结婚成家立业。那么第三个时期呢，大概是40岁左右的，叫灵犀期，就要到树林里边去，经常要到山里边去修行，要开始打坐。比如现在这个社会上流行的什么什么一家什么之类的，这都是来源于印度。印度的这个六种这个六块哲学里边，它就有这个还是60外道还是6派哲学，在他们的宗教里边就有一种一家学派。就是就要禅修哦，禅修对印度人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佛教讲到的4禅8定，这个4禅8定它是印度宗教修行的一个普遍的思想，它不是佛教特有的东西。那第四呢是隐遁期，隐遁就当隐士一样，就是修行，然后呢过着一种这个就是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啦，就是禅修，通过禅修然后有一定的成就，然后就过着一种甚至是乞食，就是自己也不要生产了。在印度乞食是很受尊重的，就一个人你能够专心于修道，这种人在社会上是很受尊重的。那我们想一想，每个人婆罗门，当然婆罗门种姓的人，他们每个人他一生都有这样的4个时期。你看有很多人他到这个森林里边去打坐，他坐着坐着终于要做出一点什么名堂出来，当他要做出一点什么名堂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搞出一种宗教了。所以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印度，它就是一个生产宗教的国家，就是因为每个人他都重视这种，就是在他的一生里边啊，他都会有相当的时间去禅修。然后禅修呢，每个人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禅修的经验看到的什么，他 他就会提出他的一套这个宗教的思想，他认为可能这就是解脱了，就是每个人可能他对这个解脱啊，他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他对涅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禅定的经验提出这种涅槃和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由此呢，这个印度啊，这个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那么后来还有一个叫三门思潮，三门思潮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专门就是以这个出家修行，就是作为他的一个终身追求。然后这个三门思潮呢，这个在这个三门思潮中啊，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潮流。所以沙门这个概念，我们出家人通常称为沙门。这个沙门就是一种专心这个出家以追求真理、追求解脱为目的的这个剔除虚幻，专门的去这个出家修行的这样的一批人。所以我们想一想看，佛陀他就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中，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中，所以呢他想到了出家，想到了追求涅槃、追求解脱，这个自然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在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早期在佛教没有进来之前有没有出家？没有出家，有隐士，会有一些隐士，就是所以佛教讲因缘，就是我们了解印度佛教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出家这个身份出现，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它的一个意义，它的一个意义。我们休息一下啊。